如果你喜欢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聊天，
欢迎添加微信小助手 Ocean of Star 5，拉你进听友群，
和我们一起快乐报数哦。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臧曼玉和高晶莹的播客栏目土象电台，试图传播两位都市肤浅女孩的心声。这档播客将是陪伴您洗碗、拖地、如厕、开车等地铁的绝佳听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土象电池。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重磅嘉宾了，是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播客圈层的引路人。
今天要向他敬礼。
来，快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主播呢，是老公不在家和应现场的主播车厘子姐姐，然后她要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是
裸辞一年重启人生。是不是很非常非常的有诱惑性？
对，而且她今天也为我们带来这个什么人类图，我给我们大测测测、
嗯、就是现在我的理解就是现代人的都市玄学，听上去是比较玄学，但其实有它的一些逻辑在里面。然后刚刚我们两个人都测过，我是之前就跟车厘子姐姐解读过一次、
嗯、
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嗯、
就是真的听下来越听越有道理。
我们快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来、
大家好，我是车厘子。那我现在呢是在做两个台，一个是叫做老公不在家，它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的一个闲聊向的女性向的一个节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台叫做硬现场，它就是更垂泪一点，它可能比较偏一些戏剧然后一些电影。对、然后我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来宣传一下我的直播、
直播快来说，10月13号。
对对，我会在10月13号这天的晚上在我的小红书账号叫车厘子看戏中进行我人生算是第一次自己组织的直播吧，主题也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关系，裸辞之后重启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哎，你直播会紧张吗？
还行还行，我之前跟我朋友试过一次有连麦的直播、我就觉得还可以。到时候设置的环节是会我先自己一个人稍微直播一下，然后 HR 的小伙伴，然后他最近也是 gap 了，裸辞了。
哦，
然后就一起直播。
你们裸辞集中营。
好有勇气、啊、
就每一个裸辞的人都要来你这边跟你交流一下。
哎，
是是，
可以可以，
还是说跟你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系列，
跟你交流完了之后马上裸辞。
也有可能哦。
OK，
对，当然我接下来我们会就会聊到为什么我要裸辞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吧。
对，为什么要裸辞啊？
对，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听车厘子他自己的播客的时候有讲过一部分。那今天他距离上一次聊又过了一段时间，想必是又有很多新的想法。
我是从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裸辞的，其实呢就是去算了个八字。
说到这个八字，然后后来车厘子还把他那个算八字的老师推给了我，然后我也马不停蹄去算了一个。我说我适合裸辞吗？他说不适合。他说你就适合一直打工到退休。
是不是你推给我的那个？
对，就是我推给、我又推给高老师，高老师也去测了，然后高老师也是不适合、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正式的工作不仅要一直干到退休，而且还赚不到什么钱。
对
啊，他说我们俩都属于偏财的、就是正财上没有什么钱。测完之后就心如死灰。就心灰意冷。
就再也没有裸辞的勇气。
对的。
他其实当时到我倒没有问裸辞这方面的事儿啦，我其实问的是我的事业运吧。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人吧，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打拼和自己努力。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懂了，就以前总是可能有那种心理，总想着哎呀跟别人搭档一下合作一下、或者说哎靠老公养一下呀、这种之类的、有这种想法。当然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就知道哦，什么事情其实都要靠我自己去实现的。
那不是跟我们俩正好相反？ 告诉我们俩的就是说，反正你们俩也赚不了什么钱了，就是如果你想这辈子想发财的话，必须得是靠别人，因为我们就属于那种偏财运。所谓的偏财就是除了你自己好好上班挣钱挣到了钱之外的钱，比如说是可能是什么老公养，对吧，也有可能是你的家庭留给你的钱，也可能是我们做副业赚的钱，或者是你突然买彩票从天而降的一笔大钱。
其实是从这一点开始踏上了想去了解自我的寻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在此之前你是已经认定了说自己还没辞掉的那份工作是永远不可能让自己发财，是不是
稳定且无聊的工作？
我可以问一下，算是国企那种感觉吗？
啊，对，就是体制内国企，然后做着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岗位吧。以前的我是属于那种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那种人，包括很多就是你从小到大原生家庭后面要讲到说那个意志力中心这部分空白也会造成这样子，就是自我价值感过低，没有自信心。所以它会导致你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总想去选择那部分更稳妥更安稳的事情。
了解。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国企做这个岗位，其实是家里面人觉得它比较稳定，自己的价值判断过低之后，你也会觉得啊，那我是不是
还是求稳好了。
对，求稳好了。
了解。
是这样子。
哦，这个情况还蛮普遍的。
对，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身上多少都有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刚才也测过，这个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意志力中心那边全都是空白。
女性身上还蛮大会体现的。
确实。
而且是中国人就很常见。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他们从小的一个教育方式，其实中国式家庭都是比较偏那种打压式的教育。
对对对，
不太容易夸赞小孩的。
对，
然后对小孩有的时候要求又比较高嘛。
那所以最后做出了裸辞这个决定，是因为自己的自我评价越来越高了，觉得自己能够胜任那种不是很确定但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还是说是因为做这份工作太无聊太消耗了？
都有都有。因为那个时候开两个台，那个硬现场，那个其实他当时是我在去年有做了，有自己策划两场线下活动。那第一场其实你们也有参与，就是去看芭比的那个电影嘛。我其实本来是想说，那要不要就比较花多点时间在这个台和那个社群啊上面之类经营一下嘛。我又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是你要一门心思干好一件事才行的那种性格，因为有些人他可以同时兼顾。
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同时兼顾它两边都会耗费我很大的心力，毕竟你还是要去坐班8个多小时一直坐在那边，对于我的身心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折磨。我就觉得我在那边浪费时间，非常不想上班。
非常懂非常懂。在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之前，当你先想到说我今天8个小时我就耗在那儿了，就是这个事实本身对我们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对，所以我想问，就在你有这个八字启发了之后，然后又对自己内心的质问之后，你就当断则断，马上就提出了辞职吗？
没有啊，我去算了个塔罗。
玄学，玄学的路上，
我觉得
紧接着八字算完就是算塔罗了。
好的，咱们这个中西方迷信全都给他搞一遍，必须要给我达成一致的结果。那么这个塔罗的结果是？
他又给你怎么指引了呢？
塔罗呢？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想问我的塔罗师朋友说，我两边就是如果我要做好这两件事，我能不能兼顾嘛？那当时他给我的答案就是我其实非常非常难兼顾。因为他说我太有责任心，然后两边都想做好，兼顾的可能性会很小，自己也会非常累。包括我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这个要还是要就是跟父母啊什么的会有一个这样子嘛，因为毕竟裸辞也是一个大事吧，不关乎于你自己。
我要再问一句，在此之前已经工作多少年了？在这个单位
3年多吧。塔罗师告诉我说，你最好先斩后奏。因为呢，如果先奏后斩，其实他们会比较痛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办法说服我，阻止我，就是最好先斩后奏。于是我就当机立断就辞职了。
所以从测完塔罗到辞职过了
没多少时间，很快
很快。
哎，我想知道就现在国企裸辞，就是你交个辞呈给你的领导，然后就东西收拾走人，他也不会给你任何的赔偿啊什么的，包括人事会不会来挽留你啊，如果说哎我要辞职什么，他们人事会来跟你谈，然后你可能你的小组长会来跟你谈，谈完以后人事会来跟你谈，他真的很想让你走那你就走了，但是有些他不想让你走他就会跟你来谈，谈个一轮两轮三轮，然后再拖延你走的时间，让你顺利的交接到他下一个人进来以后他才会让你顺利的走掉。
那可能要看你的工作岗位重不重要吧。
好嘛
因为我也是当机立断就觉得说他这个工作自我价值感也没那么高，然后呢工资也不高，岗位其实呢也是
可替代性
可有可无，对，所以呢放弃了也并不可惜，并不是需要很挣扎，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高薪的岗位，然后需要做很长的一番自我挣扎吧。大家可能会听下来会说，那你本来那个工作上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成就感，你怎么就敢裸辞，然后怎么踏上那个裸辞一年这个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在没有遇到我后面遇到的那个人类图之前，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自己到底是谁，自己为什么会经常是有一些自我体内的拉扯，说我想要去寻找更大的人生的意义，再加上我这个类型的人他就是要做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事情，很有热情的事情，他才会有足够的动力。不然的话，如果他是觉得他自己在做着一个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感没有什么意义感又不热爱的事情的话，他是很容易放弃，然后也会没有那么多动力。因为我自己被解了人类图之后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焕然一新，更加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也知道我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确是要去做自己非常热爱自己非常喜欢非常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才那个时候的动力才是最足的。
所以说到这里我想提问一下，你解图到现在有没有解到那种做什么都可以很开心去做的那种人？世界上有这种人吗？
有啊，
就算做着不喜欢的工作也能把它做到很好。
我觉得这个不喜欢是他一定有喜欢的部分，就是说他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当然每一个领域都有不是完全喜欢的部分，但是可能大体方向上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能增加自己的价值感，能得到满足感，能得到别人的正反馈，这些的时候，那他大体还是比较擅长和比较适合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不可能找到就是完完全全一点阻碍都没有的事情嘛，对。但是关键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或这个领域你够不够足够的。
那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那份。
对，其实理论上是说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这个热爱的方向跟领域无关乎世俗标准，无关乎他人的眼光。
听到这里的朋友已经会有一些好奇和疑惑，就是人类图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想车厘子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人类图它跟我们的这个刚说的塔罗跟这个八卦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分。可以解释一下。
我觉得有的时候看八字会告诉你说啊姻缘怎么样啊，或者说事业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可能大的方向是比较确定，因为你家里面从哪个环境就出生，大概的方向可能不会变，但是呢它其实是有可以去自我调整的空间的，但是它就是不会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人类图它揭示的是出生的时候的基因密码图，或者叫你的底层的设计图。对，出生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它的底层的一个能量流动的分布，所以说自己本身的能量流动的性质它是不会变，可能需要改变的是就比如说意识上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意志力中心的问题，自我价值感的问题，你需要去在意识上面疗愈改变，进行自我成长的探索，这部分把它疗愈好了成长好了之后，那你的意志力中心就不会那么容易感受到自我价值感降低， 降低，你也不会那么容易的总是很在意外界的眼光，或者说要总是去做一些向别人证明你自己、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导致我们后期比如说人生阶段你到底能不能有财富啊姻缘啊很大的一个先决条件吧。
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你去拍了一个 X 光片，
嗯，
就你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哪一个部分比如说比较欠缺，然后有可能就是这个部分的欠缺导致了你现在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你在了解了自己的这个 X 光片哪里欠缺哪里欠缺了之后，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人为改变来比如说补充，它不一定会让你马上变成什么亿万富翁啊这种，但是会从你的心性上改变你自己、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境随心转，自己的心性改变了之后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你处在同样的环境当中的心情也不一样，那一切就不一样了。
是
啊、嗯，我的理解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它特别神奇，就像比如说像塔罗，它就摆一堆牌在你面前让你选嘛，
就比较玄乎、
啊、就很玄乎、
哎、
然后八字呢也是那师傅要给你打电话、
哎、
还没有什么文字、
啊、
对吧，你就给听他叭叭讲
不留痕
啊，听他叭叭讲、
啊、
然后有些你问到人家还说就天意不可测就不能问、
啊、
然后呢像刚刚测的这个人类图就曼玉说的特别好，就像 X 光片，哎，你也拍过胸片对不对、
嗯、
但你从来没有拍过从头到脚的这个片，我刚刚就把我从头到脚每一个部分全部都已经了解过一遍了，我就觉得非常的通透、
嗯、
像我这种这人我就很喜欢把每一个部分都了解清晰，知道我每一个环节、
嗯、
当代年轻人很适合新型的一个玄学，
帮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对、
嗯、就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可能与生俱来的一些能量不畅通的地方在哪里、
嗯、对，制约自己的部分你能够把它解决了克服了或者说疗愈了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重新出发，你才能够建立好你的这个底层的自信嘛。
OK，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你第一次解图的时候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你还记得？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职业上的这个、
对，因为我自己的类型是叫做建设者这个类型，我们几个都是嘛、
嗯、我们都是建设者，
对、
哦，
然后呢建设者这个类型的人呢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说他们要做足够热爱、
哦、
足够喜欢领域和事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够
发挥自己
的特长、嗯、他的动力才是源源不断的可以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一下子让我就醍醐灌顶明白了我为什么以前我的头脑告诉我你应该要去做这个你应该要去做那个的时候我一个都没有坚持下来，
就很排斥内心。
就比如说我做过什么，我以前去学做咖啡还去想要去学过法语看能不能就是再学个二外之类的、
嗯、所以这些也不是你自己内心热爱，因为他们看上去也是没什么用的技能就一般我以为你会比如说让自己去考公啊，没想到你说我逼着自己去学咖啡、
是吗？
对，就是还蛮意外的。
因为学那个咖啡也有考证嘛，它是有一个证书可以
去考的、哦、所以你就是一直你的人生在之前都是想要通过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
对，
而摆脱那份无聊的工作。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自闭环了，
嗯，闭环了，
结果都三分钟热度就没坚持下来。对、
哦、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热爱、
okay、
只是你头脑告诉你我应该做，就学一门一技之长来、
嗯、
有可能养活自己，结果发现也没有坚持下去。
之前也收到过你的书嘛、
嗯、
那你觉得做翻译这份工作也不 OK？
挺沉，能够让自己沉淀下来的这么一个事情嘛、
嗯嗯、但赚太少。
对
原来翻译赚很少、
哦、我听说是这样。
那个其实那个就是说翻译那本书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
哦、
并不是我主动去寻来的机会，然后正好特别凑巧、
嗯、
一个朋友他就要找人翻译，然后我就看、
嗯、
我那时候工作还比较闲的时候觉得说哎有时间然后可以看看可以翻一下，所以就顺势做
了，然后还出版了。就你很厉害、
啊、
真的
很
厉
害，
工作之余翻译了一本书然后还出版了、
哦、然后还做两档播客还做线下活动。
对，你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一个
其实能量很
非常厉害的人。
对，就你会发现你自己做足够热爱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动力最足的时候、
嗯、
就是感觉操办这么多事情对我来说不会觉得累、
嗯、
反而动力是 特别特别足，
嗯，听上去很振奋人心。
包括其实我后来给身边的人解读嘛，我觉得每一次跟案主聊天的过程当中，帮助他们越来越了解自己，
嗯，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能够给我汲取到很大的能量的。
提问提问，那你给自己解图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说哪个中心让你自己发现就是那种天生很喜欢去帮助别人的人？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公平的那个通道19到49嘛，帮助别人让你自己觉得很好的一个工具，很好了解自己的一个工具，然后分享给别人，
嗯，
这样子的一个潜力。
我觉得听到这里朋友们肯定非常想要测了，我们今天也会把车厘子的微信的那个截图，或者我们进一个小群，这样如果大家想测的话，翻到 show notes 找到他的二维码，然后扫码，
是的是的，
可以联系一下，
嗯，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你毕竟带了这么多卡牌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可以给我们介绍的很有意思的东西？
嗯，最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人类图的五种人才类型吧，
嗯，
就是这几种人才类型其实已经能够帮助到80%-90%的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很好的去指导他们工作或者说是事业。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为了建设者而生的，为什么大家都要拼命的工作获取价值，因为现在都很卷嘛，体系都会要求你做更多的事情来达成你自己的价值，不论是你的实际的金钱价值还是你个人的价值，它都是有这个倾向让你做更多的事情。
嗯，
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的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70%左右的人是建设者，
嗯哼，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人叫做投射者、显化者跟反应者，这三种类型它是比较容易被淹没的，就大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类型的时候，会盲目的去要跟别人一样，就是要把自己也逼成那种建设者的那种模式，
要走大多数人走的路。
对对，但这个其实对投射者、显化者、反应者来讲，它不是一个最优解的。投射者这种类型的人才，他其实更擅长跟人打交道，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的颗粒度是要比建设者来讲会更细一点，他可能最适合的一种方式就叫做等待别人欣赏他，他再去做事，这个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会最顺畅的，因为他的动力来源就是他要吸收到别人欣赏他的这股能量，他是为这股能量所工作。
那这类人是不是适合做演员啊，做艺人啊？
这个也可以是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很赏识你，然后一直鼓励你，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或咨询师这方面的工作，你的案主他很欣赏你的这样，不断的给你正反馈，然后你就得到能量。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建设者的咨询师跟投射者的咨询师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建设者的咨询师他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好，本身对对人有帮助，他去做。投射者的咨询师他是
被夸了，
对，他是因为别人需要他，
哦，
别人对他欣赏，
嗯，
他才去做。
了解了。
大部分的人他都还是要做自己相对比较热爱喜欢的事情，只是说可能对于建设者来说这部分比较重要，
嗯，
那么对于投射者来说这部分他其实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嗯，
但是呢他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别人的赏识，这个动力才会比较持久。投射者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比较容易累，因为他其实更多的是会可能在头脑里面进行思考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嗯，
那对于可能普通人来说那你就没有去干啊，
嗯，
对建设者来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投射者的小伙伴他们会受到家人的质疑或者说伴侣的质疑，说你怎么没有在干事情，
嗯，
但他其实在头脑里面已经干过了，
嗯，他内耗很高哎，
只是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别人觉得他没干事儿，对，因为只是说他跟别人干的方式不一样，他在头脑里干也是在干事儿，周围的人可能就会不太理解，
嗯，
那投射者小伙伴就一定要保留好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不要让一天当中说你把电耗尽了，
嗯，
你再去休息，这个对投射者来说不如建设者那么恢复的快。然后建设者小伙伴就是你就是要把事情从早到晚排满，或者说就是要把你的体力和精力都耗完了之后你去睡觉，就睡得更踏实一点，不然是睡不着的，
嗯
啊，但是对于投射者来说他其实需要给自己留一定的空间， 它不能把自己的电池耗干，它的电池是没有办法像建设者那么快的去恢复的。
嗯，了解了。所以你在解图的过程中应该经常会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时刻。
对，
就是
会有，
怪不得，
是
原来是这样。
看看看我妈，看看我爸，看看我老公， 哦原来是这样。
哦，然后就瞬间理解他们了。
对，嗯，就会更理解自己，更理解他人。
嗯，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以前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兴趣比较相投嘛。
嗯，
喜好各方面可能是比较相似的人。
嗯，
然后我一学这个人类图，
没想到
瞬间明白为什么我跟他可以在一起。然后
快说说。
因为我跟他的图是互补的。
哦，
我们两个人的图放在一起，九个能量中心全部都是填满的。
天哪，天啊，你们真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一会儿给我跟我的老公测一下。
对，我就比较幸运了，我就是凭直觉。
嗯，
然后找到了他。大部分的这个夫妻或者说亲密伴侣，他不会像我们这样说九个能量中心全都点亮嘛。
嗯，
多少可能会有互补的情况产生，我觉得他都是可以在一起的。其实还是需要去不断的经营，不要不断的去磨合，然后看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你才能更好的理解对方，互相进行理解。
嗯，确实。
嗯，对，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想要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伴侣。
对对，是的。
对啦。
嗯，好，那么反正就今天只是对个人类图这个类玄学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较粗浅的解释嘛，希望有更多需求的小伙伴可以来跟我进行咨询。
嗯，欢迎大家翻到 show notes 找到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加一下车厘子姐姐来更多的了解一下自己。另外不要忘记了直播，再说一遍直播的时间。
对，就是在这个月10月13号晚上的8点到11点，会在我的小红书账号车厘子看戏中进行一个直播聊天，可能会跟大家只连麦聊天，微解读一下人类图的这个。
哇，那还蛮有趣的耶。
啊，欢迎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播客的当下就去预约直播好不好。
好的。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车厘子的到来。
嗯，
为我们解读了人类图。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Das ich am besten